舍法门前菩萨心地品，皆老慧空慈悲，只为比丘大德临时大起，释迦牟那沙弥沙弥尼在家菩萨，大家午安。请翻开本次99页后一面，99页后一面最后一行，99页后一面最后一行，我们念一段来对照对照。中间的部分，不起外道邪见心者，生命性空诸有为法也。外道有96种、62欠，此外邪见，犹无正见，乃于无名无相无我理中妄起种种颠倒。今既立根本正信，除以舍持，则诸邪见永无所起。故云不起外道邪见心也。我们就先看到这，不起外道邪见心是什么意思？就是深处说明信心空寂了诸多有为的法，有为的诸法。外道有96种、62欠。关于外道有96种，在放往直起后边的释义，他有说明，他有说明。我这一本就是在846页，放往清直起846页，他这里就写说95种，我们这里说96种。那么说95种、96种，等一下我们会加以说明。那我们现在看着就听着吧，诸位没有书就用听的。后边的释义，那就是95种，他就这么解释说：西域外道有95种，数为11宗，一数论师，即神我诸地；二圣论师，即6句义；三仆非师，即自在天；四唯陀师，即那罗延天；五安察论师，即本气；六十善外道，即物从实身；七方论师，即方生人，人生天地；八路且也，即色心法，皆即为错；九陀利论师，即虚空为万物因；十宿作论师，即苦乐随业；十一无因论师，即自在身。关于西壁外道有95种，数为11宗，在三藏法述他有解释这段，只解释义，他没有什么解释。然后就查到三藏法述，他就有解释。 他就引华严经随书演义抄来加以试探。这个科条他就说，何九十五种外道为十一宗，宗也就是派的意思，意思就是说外道的教文传习西域，西域就指印度，不出十一个宗派。然而九十五种外道妙不收拾殆尽的，第一数论师，他执着敏地身，从敏地身啊，他执着啊，神我诸地啊，那么就从这个敏地身，从数起论，从数起论，所以称作数论。又者论啊，这部论能够生数，所以称作数论。那么造数论以及随数论的人都叫做数论师。那么执着敏地生的情形是怎么样呢？百论他就这么说，从敏生觉乃至神我共成二十五地，从敏地生觉乃至神我一共有二十五地啊，二十五地。那么这个二十五地是怎么样的啊？那么敏处的自信地就是敏地，然后自大地就是觉，这个叫做从敏生觉。我心地还有五维地啊，五维地就是色声香味触，还有五大地就是地水火风空，五知根地就是眼耳鼻舌身，五作业根地就是口手足大便小便，还有心平等根地，最后就是神我地，神我也就是四神，这个就是一共二十五地啊。那么他认为前面的二十四地是从神我而生，以神我为主啊，他认为神我就是常常觉悟明了啊，他是常住不坏，可以摄受一切诸法，所以他就执着神我是常住，是业，他是万物之因，也是涅槃之因。这是第一种数论师啊，执着神我诸地。接着第二，第二就是卫士师，卫士师也就是圣论师，他执着六俱身，六俱意，六俱意啊。关于卫士华严叫做无甚，那么这个创造这一派的主创，他是在佛前八百年，八百年的出世，当时的人因为他的祖宗在白天逃避声色，所以就隐匿在山手当中，山林里头啊，在夜晚断绝了四天，他才出来乞食，所以就有像这个修流鸟，所以人家就称他就叫做修流仙人 好像猫头鹰啊，猫头鹰啊，所以人家就称他说修流的仙人，也就是猫头的仙人。等到他证得五通，于是他就说论有十万计，认为是证得菩提，他就欢喜，要入于极灭了，极灭涅槃当中。那么他执着六趣生是什么？六趣，第一就是识趣，第二德，德趣，第三业趣，第四大有趣，第五同意趣，第六和合趣。第一的识趣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诸法体性真实是作为德业、德趣、业趣所依止的，所以识趣就是德业所依止的。第二德趣，德也就是道德。第三业趣，业也就是作用。第四就是大有，也就是十德业共同一有，这个叫做大有。第五趣就是同一趣，就如同地对着地，这个就是同。假如地对着水，就是意。水火风等等亦复如是，互相对待，有同有异的情形。第六句就是和合趣，意思就是说诸法和合，就如同鸟飞空，忽然到了树枝，它就停止不去啊。诸法亦复如是，由于和合的缘故，使令有安住的情形。这个就是第二宗派啊，圣论师执着六趣意。第三徒慧外道执着自在天生万物，自在天生万物。那么徒慧就是外道的名称，这种的外道他执着欲界第六自在天能够生万物。第四唯陀论师执着那罗延天生四性，梵语唯陀翻作中文叫做智论，梵语那罗延华严，就是歌手力士，意思就是说他的骨节歌手起来很有力量，那罗延天能够生四性，就可生婆罗门，两臂生刹帝利，两臂生毗舍，两脚生手陀。这个就是印度的四种性，翻译婆罗门翻作中文叫做进行刹帝利，翻作中文叫做天主，也就是王朝。翻译毗舍翻作中文叫做商贾，也就是做生意的人。翻译手陀翻作中文就是农人，温彻这四种性。第五种安察论师，他执着本气身，翻译安察没有翻译，那么本气是什么？也就是过去式的出气，意思就是说这种外道执着世间最初有大水，当时有大安察出生，就形体就如同鸡卵，就鸡蛋，后来分成两段，上者成为天，下者就成为地，中间生了一个梵天，又能出生一切有命无命的东西。所以执着梵天是生起万物之主。第六十善外道，他执着这些东西，事物都是从识而生起的，意思就是说这种外道自己看到草木等物有时生发， 有时生啊啊生结果啊，有那结果果实啊，有时作用，有时候舒展开来，有时候卷起来，时令枝条随时有荣枯的情形，时虽然是维系不可欠啊，而以此发时等等，那么就了之有时。所以他们执着说这些事物，宇宙万事万物都是从时而生的。第七方论师执着方生人，人生天啊，人生天地，方也就是四方，意思就是这种的外道执着四方能够生人，人能够生天地，灭破凡入一方啊。第八入前也执着色心法，都是极为所错的。凡为入前也，换作中文叫做顺势，也就是顺势外道，意思就是说这种的外道执着色心等法，都是从四大极为能够升起出的色法，出显的色法，虽然是极为，但是它体性是实有，因为世间出物是无常，而其为之因，它是不坏的。第九可立论师执着虚空作为万物之因，意思就是说这种的外道执着从这个虚空生空，从空就生火，从火生暖，从暖生水，从水生动，冰冻的冻啊，那么见的就做地，地就生长五谷，五谷啊就生这个有命的东西，命啊啊灭没了，还空还归于虚空。第十宿作论师执着苦乐随业啊，意思就是说这种的外道执着一切众生说苦乐道，都是随过去世本业所造作，假若有持戒精进受生心之苦，他就能够破坏本业，本外本业既然窘尽，众苦也就灭除了，众苦灭除的缘故就能够证得涅槃，所以他就执着啊，宿世守错作为一切之因。第十一无因论师，他就是执着自然生的，一切万物都是自然生的，意思就是说这种的外道执着一切万物是无因无缘，没有他的正因，也没有他的助缘，都是自然而生，都是自然而灭的。这个就是三藏法书，他有详细这么解释。好，进一步我们再说明，那为什么有时候说九十六种，有时候又说这个啊九十五种，这是什么道理啊？啊，那么这个就从佛光大辞典126页啊，他就有这么样的说明，他就这么说，说九十六种佛事前后出现于印度，而一比佛教的流派，又做九十六术、九十六道等等。有关外道的数目，虽然有多种不同的说法，然而是以九十六种、九十五种外道这两种说法是最多的。九十六以及九十五这两种数目的算定，依照诸多经论有几个说法。第一，六识外道，也就是乌兰那迦舍、摩揭里居舍离子、三舍耶毗罗毗子、阿耆多次舍钦婆罗、迦 家老九头家三年，你肩头落蹄子，这是六师的名称。那么六师个别各有十五个弟子，所以总计合起来就是九十六人，也就是外道的六师个别有十六种手随喜之法，用一法自己来随喜，其余的十五种法个别教导十五个弟子，所以师徒合起来论就有九十六种，这是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五大外道，也就是数论、圣论、离系、说出、辩出，他个别有十八部的末流，所以本末总计起来就是九十五种，那十八乘五就是九十，加上五大外道本身就是九十五种。另外就这九十五种、九十六种的关系，也举出几个说法。第一，九十六种都是属于外道。第一种的说法认为九十六种都是外道。第二种说法是九十六种当中有一种入于佛教，成为独子，独子部，所以把这个独子部除掉，其余的就成为九十五种的外道。第三种，九十六种外道当中，你坚持外道的教义相近于佛教，所以把它除去，所以其余的就成为九十五种。第四种，说九十六种当中有一所谓小圣教，实际不是外道，因为大圣佛法秉持它，所以把它除去，所以就成为九十五种的外道。第五种说法，九十六种当中有一种通于佛教，所以九十五种属于外道，一种属于内教。这个就是外道九十六种、九十五种他的这个说法。好，这个我们就说过了，接着我们再说明六十二劝。关于六十二劝，我们前面曾经也有几次说明了，现在我们得大略一提。那么六十二劝也就是在于五蕴法上升起自我的境界，就如同执着色大无小，无在色蕴当中，色小我大，色在我当中，或者执着离色是我，即色是我。那么如同执着色面有四种五见，受想行色个别有如此四种的五见，五事就成为二十劝。然后过去有二十劝，现在二十劝，未来二十劝，一共就六十，加上断常两种根本之劝，所以成为六十二劝。这个就六十二劝。肢体会议的释义，方方肢体释义在八百三十一页有六十二劝。好，这个就解释过。进一步我们再顺着下文说明，此外邪劝，这一种外道的邪知邪劝，因为没有真正的这个信仰之心，乃在于无明无相无我真无我的空理当中，希望升起种种的颠倒。现在既然建立根本真正的这个信仰之心，就能够除去疑惑，舍去执着，那么诸多的邪知邪见永远就无所生起，所以说不起外道邪见心。 接着诸天民族者，诸天民族是什么意思啊？出本邪见之意啊，就说出本来所执着诸多邪见的这种意义，为诸凡夫所有，外道执常，恶顺足空，外道执断，凡此诸欠，皆名为浊，凡有浊错，纵然破除，自然解体，有漏之因，造出恶业，而受恶业之果。今此菩此，既已正信，执众得本，则手起空观、假观、中观、妙三观门一照，即使破障顿空，破障即空，业障从何而有？业障善不可得，岂有报障可说？故云皆有造业必不说也。先到这。诸见明者，也就是说出本来所着所执着诸多邪见的意义，意思就是说诸多的烦惑当然着于三有。外道它是执着常见，什么叫做常见？就执着这种五蕴之身，死了之后它又生啊，又生长起来了，相续而不断且，这个就是常见。恶圣则空，而恶圣圣者执着偏空的这个涅槃偏空的真理。外道执断，外道执着断见，那什么叫做断见哈？那么外道他不知道诸法本性空体，他是常住不坏的，反而升起断灭的见解，虚妄执着这个五蕴生死了之后他就不再生，所以这个叫做断见。凡此诸见不叫做浊，凡此凡是这些诸多的邪知邪见都叫做浊。那凡是有所执着的地错啊，这个正难也把它破除的，自然结集，这样子的话就自然结合而积极，诸多有乐有烦恼谢乐之因，而来造作诸多的恶业，而那说造作恶业的果报，现在这位菩萨佛子既然能够运用正信，真正信仰之心啊，来种植培植种德的根本，种恶啊这个功德的根本，那么所升起的空观、假观、中观、微妙三空之一门，这么一观照，那么当下就能够使令破障，就是烦恼障顿然空起，烦恼障既然空起，业障从何而有呢？业障尚且都不了不可得，哪里有报障可以纳说？所以说皆有造业必不说。好，接着入空无为法中，三相无无者，生民不受之业，上言业障报障必不受者，乃佛此信至圣前，了无能造业者，无受报者，故全生以入空无为法中，不被有为法服，而能了生住灭三相，无动无道，故言三相无我，言无无者，三相是破所破之无明，无我是能破之观测，所破即无。入空无为法中，三相无我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生死说明不受的这种意义。 不说这一种这个暴胀的这种意义。上言上头说一种暴胀必然不受的这种这个情形是怎么样呢？乃是菩萨佛子这种信心的观测能够现前，能够了达没有能造业的人没有能造业的众生，也没有受果报的众生，所以全身已经入于气入于这个真空无为法当中，不被有为法束缚，而能够了达生住灭这三相。他根本不动，他是如如不动，也没有道歉，所以说三相无我，生住灭三相无我。而讲到无我是什么无就是三相，也就是所破的无明这个三相就是所破的无明有生相无明，住相无明，灭相无明，所以三相是所破的无明。而这个无我是能够能够破灭的破除的这种观照的智慧。所破的无明既然没有了，能破的观测也要明前。好，接着无生无生等者，生灭性空诸无为法也。为不但三相无我，并无有为无为诸法，即此无为法中诸无为法亦不可得。从言无生等者，上无生是空性，有为守正之理；下无生即浅，上能证无生从空之次。言本质无生，何假更立无生，然后说明无生，故言无生无生。无生之意如是，无住处无灭灭之意亦复如是，亦复如是。先看到这，无生无生等等是什么意思？这个生数说明这种的性质信心的观测，能够空寂诸多无为法。怎么无为法也把它空寂了？这是什么道理？这个就是我们要引证八佛顶首楞严经世尊所说的记诵，所说的记诵来加以说明，我们就可以清楚了就可以清楚。在楞严经，楞严经里头他就说了，世尊他就说这个记诵说真性有为空，原生故如幻，无为无体灭，不实如空花。真性有为空，原生故如幻，无为无体灭，不实如空花。你看无为无体灭不实也如同虚空花一般那么这个有为法都是空体，为什么空体？是因缘所生的缘故，所以是如幻如化。这个的大意是如此。那无为法它是没有生没有灭，而不真实的情形也如同虚空所幻现之法一般。这个是简单消失，然后进一步我们就依照云空的讲义说给诸位听。那什么叫做真性有为空，原生故如幻，无为无体灭，不实如空化呢？那么圆音老法师他就解释说，这是超受自性虚妄，犹如空法。超受超越来赞颂自性 我们众生心事的这个它的本性自性，能破亦无也，是虚妄。那么这个心事的这个自性，它是虚妄，犹如空法，犹如空法，如同虚空所幻现之法。在韦氏里头讲到五味白法，前面九十四种是有为法，后边的六种是无为法。那么这种的无为法是对着相对的有为法而安立的，所以现在的这一首偈颂在颂文之初就标出真性这两个字。真性这两个字是一切法所依止的本体，依止的本体，无论是有为法无为法都是依这个真性而安立的。所以真性这两个字不可以连着下文就解释下来，不可以连着有为做解释哦。有人说有为真性空啊，它的意义这样就不妥当啊。我们仔细考察如来说法本经弥大科都是从所依之真，所依的这个真如而说起的，真性说起的。那么这一首颂亦复如是，这个真性什么意思啊？真性就是真如自性。那么真如自性它的体是觉出对待的，离开名字相，离开言说相，离开心闻相，它也不属于有为法也不属于无为法，然而能够作为有为无为法所依止。就如同前面经文啊，比喻太虚空，这个太虚空之体不是诸多群多的这个相状，然而他不拒绝啊，比诸多相状来发挥的情形啊。所以真性它是有为无为所依止的，所以真性比较连着这样解释下来啊。那么下头说有为空原生故如幻，这是什么意思啊？有为空之相，经的意义就是特别指第六意识，第六意识啊。那么有为无为也就是六识，有漏无无漏，不独独有为空，就是无为无为法亦复不真实啊。那么楞严经的这一首偈颂跟掌真论，大圣掌真论记的意义完全相同，但是它的文字稍微不同。在掌真论里头它是这样子说，说真性有为空，如幻原生过，他说真性有为空，如幻原生过。然后我们楞严经这里说真性有为空，原生故如幻啊，稍微中啊，这个因跟欲稍微有颠倒，因原因啊，欲就是比喻啊，有所颠倒啊。它是这个掌真论说真性有为空，这一句跟楞严经一样啊，也是真性有为空。然后楞严经说原生故如幻啊，这个掌真论说，掌真论他说如幻原生故，所以两部刚好因律颠倒，因律颠倒啊。那么这个啊，因律颠倒就是掌真论的因律颠倒，而这一部经没有颠倒啊，这个意思。那么下半首偈，下半首偈， 无为无有时，不起如空花。无为无有时，不起如空花。这个就是长生论，长生论它是无为无有时，不起如空花。啊，长生论的计算不颠倒，但是我们这部经《楞严经》，它中因就颠倒了，宗旨跟这个原因有所颠倒。我们这部经就是说，无为无起灭，不实如空花啊。这个叫做中因颠倒，中因颠倒啊。那么下头啊，他就依照因缘力量的格式哦来说明哦，这个要学过因缘的人才会了解哈，因缘啊，以前在佛学院也曾经啊教过课，因缘入乘理论曾经开过这门课，在净律学佛院曾经讲过这部论，所以稍微有一点知识，但是呢里头详细的还是不清楚哈。那么知道一点知识而已，皮毛皮毛的知识而已哈。那为什么在净律是讲那部呢？因为要讲到唯识三十颂，那么唯识三十颂里头就是解释啊，成唯识论就是解释唯识三十颂的。那么成唯识论里头很多有这个三智比量，三智比量的境界，所以呢在讲成这个唯识三十颂之前，就先为他们这个介绍因缘入乘理论，就讲到中因与三智比量的这个情形。那我们这里只能简单的说明，来简单说明。他就这样力量建立这个三智比量，他就说有为是有法，空为中，因因缘缘生故，同欲如幻，异欲如虚空。这是什么意思啊？他建立这个三智比量，他就这么说有为是有法，空为中，有为是有法，有法也就是前程，空为中，空也就是后程，所以一句话有前程有后程。那有也就是有为空为中的意思，就有为法空作为宗旨的意思，这个叫做有为是有法，空为中。那么为什么称为有法？因为不同于龟毛兔条只是有名字，不同于这种情形啊，它是属于有法啊。所以有为是有法，而有为就是前程，那么空就是后程，所以合起来就有为空作为宗旨，这个就是宗。然后因他就这么说原生故，原生故哦，因为所生的缘故嘛，这个叫做原因。所以有为法是空，空体的，好，为什么呢？原生的缘故，因为他是因缘所生的缘故，原生性空嘛啊，原生的名库。那么同欲如幻，异欲如虚空，同欲就是同法欲，相同于这种法的比喻，它就以如幻来比喻原生法，也不是如幻如化的，这个就是同法的比喻，同欲就是如幻，异法的比喻就如同虚空，虚空它就不跟这个这个原生的这种情形一样的哦，所以一法律就用虚空。换句话说，有为之有为的法是有生有灭，不但灭后才空体哦，实在 空体就是空体，所以以空作为宗旨。那么这个因也就是解释有违法空体的所以然，也就是因缘所生之法的缘故。因缘相合，希望有生；因缘别离，希望就叫做灭。既然说希望，那么就空无自体，所以以同法的比喻就用如幻来做比喻，异法的比喻就用虚空来做比喻。这个就是前面两句记诵的意思，接着下头两句啊，无为无起灭，不识如空花，他也建立三支比量，他就这么说：无为是有法，不识中。换句话说，无为不识作为宗旨的意思，无为法不真实作为宗旨。那么因是什么缘故？这个原因是怎么样的？无体灭故。也先看到这，没有生灭的缘故，起也就是生，灭就是灭，没有生灭的缘故。同意就如同空花，意味就如同真罗，同法的体位如同虚空花。虚空花本来没有嘛，我们众生 眼睛有了毛病，才希望的幻性空花，是吧？这个就是同法意，就如同空花啊，以空花来比喻这个无为，无为法，它无体灭不实啊的情形，用空花来做同法意。那么异法的比喻就用真如，真如的比喻哦。所以如此说来，无为之法也是不真实作为宗旨啊，因为对着有为法有生有灭，所以建立无为法没有生灭的缘故。假若没有有为法，哪里有无为法了啊？所以他的同业同法业就如同虚空法，实实在在就是因为虚空之法它没有生起啊，空法本来也不真实啊，无为法它也不起灭，所以无为法也是不真实，就这个道理。所以这里就说了，这个就是生处说明空处啊，生明性质信心的观测，能够空出空体出头的无为法啊，就这个道理啊。然后下头他就说了，外意思就是说啊，不但三相无我，生住灭三相无我，并且也没有有为无我也，一切诸法啊，即此啊。就在这种无为法当中，诸多的无为法也是了不可得。那么从言无生等等是什么意思啊？从言无生就无生无生啊，这个叫从言无生啊等等。上头的无生是空性，有为法所证的这个真理啊，这种的空理。下头无生就是显出上头能够证得无生从空，也就是啊佛法二空的这种观智。那么讲到本质无生，本来自己就是无生，怎么假借更加建立无生呢？然后来说它才叫做无生。所以说无生无生无生的意义，既然是如此，那么无处处，无处处也就无处无处，无灭灭也就无灭无灭的意义，亦复如是。好，接着，无有一切法空者，尘上即有为无为，
一切诸法本质无有，虚体空寂，智者无法可空，故空亦不可得啊！此种皆浅，真俗二谛之理，无所得空，故云无有一切法空。引到这，讲到无有一切法空是什么意思啊？真正上头，既然有为无为，一切诸法本来自可都是没有的啊，完全都是空寂啊。那么如此的话啊，就没有诸法可以空寂它了，所以空也是了不可得啊。这里就隆重解释前车真俗二谛的真理啊，是无所得空，所以说无有一切法空。接着四谛第一，一谛自净，是吧？此总结前真俗二谛之次，亦无四谛之能空有为诸法之次。第一义智能空无为诸法之智，净者净恶智也，为不但守空有为无我无为二谛之理不可得，即能空有为无为二谛之智亦尽无余。所谓这里讲到四谛，第一义谛自净，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隆重解释前车真俗二谛的这种这个观照的智慧，也没有四谛的智慧能够空寂有为诸法的这种智那么也没有第一义谛之智能够空寂无为诸法的这种智，所以这个义无这两个字是灌下来的一直灌下来的亦无四谛智能空有为诸法之智，亦无第一义智能空无为诸法之智。那么净者，净是什么意思啊？净就是净二种法之智的意思，就穷尽二种法的这种智。空有为诸法之智，空为诸法之智，这个叫做净二智，穷尽这两种智意思就是说不但守空的有为无为二谛的这种真理了不可得，就是能够空寂有为无为二谛的这种微妙观测，也是把它遣除净尽无生无余，这个就是所谓的无测亦无得的意思，没有能观照的智慧，也没有所证得之真理。将这些都泯除了，将这个观照的智慧所证得之这个理尽都泯除了，一点也不能够执着那有所执着就是这个都不究竟的接着何处缘信为道缘功德魔张扬一切诸善根以信力阔不起外道邪见心及一切世间种种妄见明智记者能结三有果报能造善恶诸业者亦必不受入于真空无为法中身住面相当体贴薄亦并无相可得所谓生即无生无生即生无住而处住其无处无灭而灭灭其无灭不为无一切法亦无一切法空唯一照料四谛第一义谛之全实妙智何处就说信为道缘功德魔张扬一切诸善根信心是这个 作为修学圣道的根源，修学圣道成就圣道的根源，也是一切功德善法之母。一切功德善法都由信心而生起，它能够生长养育一切诸多的善根无贪无嗔无痴种种的善根。因为这种信力的缘故那么就不生起外道邪知邪见之心，以及一切世间种种虚妄的知这个见解做种种名词的这个嫉妒执着能够结下三有的果报，能够造作善恶诸多这个有漏诸业的情形，也必然不受了，不纳受了，能够证入于真空无为法当中在这种法当中生住灭的相这三种相当体都是空无的，并没有这种无相可以获得，这个就所谓生当下就是无生无生当下就是生，无处当无处而能够做，住当下就是无处，无灭而能够灭，灭的当下就是无灭，不但没有一切法，也没有一切法空，唯独运用观照了了这种四谛四处谛，第一谛圣意，全智就是获得智，实智就是根本智，微妙的这种智慧。好，接着古籍记文，信者举张门也，诸见民族者训示建议，以直头阔，皆有造业者遭苦遭疾过，彼此必不受，方入空无为，言三相无辙，总标三相其灭，无生相，别破三相，为生自灭，有能守相，金双空阔，从言无我，前能守善，言无无善，此文可言，无生阔，无生之处，无生处阔，住守处无，住处无阔，灭灭一无，言有一切法空者，尊法无我真如也。到此，信者就是举出张断一门来，讲到信就是举标题，张断一门，诸见民族什么意思？就是用来训示，就是解释见的意义。因为它是执着的缘故凡夫外道小善都是有所执着的缘故，皆有造业的情形，就是遭到苦口造下这个疾因的缘故，遭感苦口造下疾因的缘故彼此必不受，彼此对于这种必然不纳受，才能够证得真空无为法当中，讲到三相无的情形，就龙种标题生住灭三相其灭无生之相，就个别来破三种相，意思就是说生相住相灭相当有能守相的情形，现在双双都空体的缘故，所以从说无我这两个字那么把它请出能生守生，所以叫做无生。那么这段文可以这么说，我能生无守生的缘故，所以无生的这种处相，那么无生的处相的缘故那么能住守住也空无了，能住守住空无的缘故，能灭守灭也空无了，
讲到有一切法空是什么意思啊？就存留法无我的真如。好，接着下头一段，灭一空是空，虚心心空，虚心心心空阔，性性即灭，无体性，合合亦无一者，直体明。灭一空是空，自合合亦无一一节，生明性清回向之意。灭为除灭，即能灭之观测，一空色空，即所灭之色法。所谓凡夫直色迷空，二色直空迷色，分为两节，是故实住修空观，破凡夫直色迷空，实行修假观，破二色直空迷色。今时回向菩萨以修法界平等观测，圆照法界，具灭除一空色空，有为无为，同意见阔。此彼五蕴中而空色变，所谓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色，即是色，实也。先看到这，先看到这，直接他就解释说，灭一空色空，一直到合合亦无一这一阶段的经文，是深述说明信心回向的意义。灭也就是除灭，就是灭除的这种观照的智慧。而这个一空色空，也就是所灭除的色法啊，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凡夫众生啊，他执着色相而迷迷空离啊，恶圣圣德啊，执着偏空啊，那么这种全实微妙的智慧，执着偏真的空离啊，而迷惑别妙有的色相，所以就分成两段。把它分成两段，两节节的两段。因此此刻实住的菩萨修习空观，用来破除凡惑执着色相而迷迷空离，实行的菩萨修假观，来破除恶善圣者执着偏真空离而迷迷妙有的色相。现在实回向的菩萨，因为他能够修十法界平等观照的智慧，圆满观照十法界而能够灭除一空色空，有为无为，同意这种这个直见的圆阔相同或者差异，这种直见的圆阔，而彼此此别这就是在别五蕴当中，他能够空掉色蕴空掉色蕴，这个就是所谓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也就是这种的道理哈。那么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然后他既然提到，我们就解释解释哈。在心经上头，心经上头他就说了，色立者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那么这里就讲到色蕴哈，先空掉这个色蕴哈。那么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是什么意思啊？那么我们这里就根据心经天主，心经天主来解释给诸位听解释给诸位听好。那么他就这么解释了，说刚才所念的这一段经文
就正是解释说明五蕴真空。
无印真空哦啊，
显现不是离开色法而说明空，也不是断灭空，而它是即色之空，是属于真空。即空之色是属于幻色。
然而色这个色法，
色是一切法相的开始开头，
所以就举出最初的说色或头的受想行识啊。
因为色法的意义既然彰显，那么万法也就昭然清楚了。这个色也就是大幻有之色，空也就是般若真空之理。众生因为迷迷真空之理而成为幻有之色，幻有是原生，原生之法，原生之法原来是没有自信的，本来是真空，就如同波浪之外也没有海水啊。那因为众生因为妄想风的关系来吹袭啊，这个真源真心真心的这个本源，于是迷迷真源就随波逐浪了，因此就沉沦在三界苦海当中。因此之故，如来就教导我们要用般若观照的智慧，要观照有达这个幻有，不异于真空，这个就如同觉悟了所有的波浪不异于水是一样的。所以说色不异空，
色不异空。
那么自空，自空他说啊，有相生中有无相生，无明路上无生路，也就是这种道理。有相的生中有无相生哦，无明的路上有无生路哦。无生路就是明，无明路上有无生路，无明路上有这个明，有光明啊。有相生中有无相生，无相生就是真空，就是妙有。那么下头说空不异色，这是什么意思？说真空它是属于万法之体，万法的本体，所以本来具足一切诸法啊，就如同海水生出波涛隐没，以及随着各种的所装的器具荒原等等的相状。那个众生因为执着这种幻象，所以就迷惑于真空，就如同渔夫之人观这个波浪而迷惑于海水。所以如来教导我们修波罗观照的智慧，能够洞达真空之理体，不异于所有的幻象，这个就如同觉悟水海水不异于波浪一般。所以说空不异色，接着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两句正是发明不异色空不异的这一种宗旨。因为不异的缘故，所以是即是，即是。又者，恐怕人因华而成为执着，悠然存在色空两种的见解，就如同世间人认为玉美玉跟石头相似，所以仍然存留两种物体一般。所以现在就说这两者根本没有差异，所以说不异。那么现在进一步想要泯灭这两种的见解，使人能够微妙的器物，色空不是两样，全体当下就是，就如同波涛就是海水，就如同水就是波涛，动静，动就是波浪，静就是海水，似乎有所分别，但是体性没有二致。因为我们迷了真空，所以使令这个 所以使你能够认识所有幻象就是真空啊。所以全巧建立两种名称，原来你有两种的物体。所以永嘉大师说啊，无明实性即佛性，幻化空生即法生，即法生，这是什么意思啊？永嘉大师说啊，无明实性即佛性，幻化空生即法生，这是什么意思啊？古德的注解说，说真妄是同源，真妄是同源，理事也不是两样的，理性跟事相也不是两样的啊啊。那真心妄心它是同一根源，理性事相不是两样的，所以无明之心即是佛心，不需要舍弃。哦，这是无明是妄法，不要不要不要它，不要它。哦，我另外求佛性，那你这样另外求佛性，就如同舍弃波浪啊啊！你要求得海水一般，你舍掉波浪也求不得海水了。所以无明实性即是佛性，你不能在无明之外另外找个佛性来，找不到的，找不到的。好，当下要了知啊，这个明就是佛性了，明就是佛性了啊。那么生随着智慧转，也能够了达性前，幻化的生色生当下就是真空的法身，所以下头说幻化空生也就是法身。另外古德也有这么解释，说无明也就是没有般若大智之明，佛性也就是究竟清净的觉性，然而未能够了达之人啊，这个啊迷惑认为是真实之色。现在这位的修道之人运用般若的智慧，以观照明了无明当下就是明，明就是佛性，所以无明实性就是佛性。既然了达无明即是佛性，应当了知幻生也就是法生，所以啊，达法之人了达波摩原生虚幻之身，就是金刚常住不坏之身，所以说幻化空身即法身。无智亦无德也，所以我们就了达知道这个幻化的境界本来都是真实，都是真空，不以为我们修习它才真空。现在因为我们众生迷惑太重了，所以必须借着般若的智慧来观察，不假借般若智慧来观照的话，我们就不了知它本来是真空，不了知本来是真空，导致所见个别有所差异啊，凡夫众生执着有生心，所以就看出有生有灭，因此就受于生死之苦。外道执着空，波次认为没有罪福，所以就堕落于轮回。二圣希望见到五蕴实有他的相，不了达五蕴法每一蕴本身也是原生，他就心生起厌离，所以就堕落于声闻。那么虽然了达五蕴诸法原生，而不能够体达无性，所以就堕落于人间。现在能够了达无蕴诸法无性原生，空无自性是原生之法，原生之法是空无自性， 无心，所以是空，空就是真空，这个就叫做佛。那么法身，法身真空之体，原来不是断灭，所以必须在幻有当中求，幻有之外也没有真空，所以说是真空。真外，真空之外也没有幻有，所以说幻色。那么这个真空幻色不一相即，不是两样，而且是相即。这个就是那个，那个就是这个，这是这部心经极致的宗旨，也是般若的真宗，真正的这个宗趣所在。那么色蕴既然如此的，所想情事亦复如是。所以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一段说过了，这一段接着下头，细心心，细心心空等者，这是什么意思啊？此名所灭心蕴之法亦空，为上亦空，色空，二相即空，则能灭亦空色空，细心之心，此心亦空，故名细心心空。又不但细心之心念亦空，即空上细心之心，其心亦不可得，故云细心心心空也。圆觉经缘，缘理为犯，亦复愿离，离愿理犯，亦复愿离，得无受离，即除诸犯，即此意也。先看透彻，细心心空等等是什么意思？这是说明所灭所即灭的心蕴之法亦复空寂，亦复空寂，意思就是说上头的一空色空这两种相即空，那么就能够灭除一空色空。那么细心之心，这种心也是空寂的，所以说细心心空。又则不但细心的心念也是空寂，就是空寂上头细心的心，这种心也是了不可得。所以说细心心心空也，这个正是圆觉经所说的愿离为犯，亦复愿离，离愿离犯，亦复愿离，得无所离，即除诸犯，就是这种的意义那么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就说明一下。好，时间已到那我们就到这向下文长回来日回向。